请继续收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人生在世就是一个字儿，难。就拿安然大师和默然大师来说，他们就遇上了重重的困难，方出龙潭又入虎穴，在黄河边上遇上水鬼了。水鬼啥意思？就是这行职业，就是水贼，专门在水上抢劫过往的行人。他们这招可够损的，一看他们带几个箱子，一个人对付不了，他把这皮筏子扎漏了，船翻个了，五个和尚全掉到水里头了。这要不会水认倒霉，非淹死不可。所幸这五位僧人都有水性，会狗刨，会挖腹，会仰泳，哎，都行啊！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了好半天，到了浅滩上，这才登到岸上。哎呀，到了岸上一看，跟落汤鸡一样，浑身都湿透了。安然大师往怀里头一摸，所幸腰里围的绸子包还在，绸子就是防雨绸，里头包着圣旨。这圣旨要丢了可了不得了，就犯了掉头之罪。一看还存在，其他的东西一无所有了。这五位僧人唉声叹气，高兴的是能保住性命，喘了半天气，把衣服脱掉，吹吹风，过过凉气儿，让这衣裳好干了得穿呢。这和尚赤身裸体算怎么回事呢？利用这个机会，哥五个开了个会。安然大师就说：“师弟啊，别着急，别看咱遇上水鬼，遇上了强人，我猜他们还得回来，不用咱费劲，这五只箱子他们自己就打捞上来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不知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，他们使劲儿了，咱就省了劲儿了，咱就等现成的得了。”哎，这四个人一听有理有理，耐心地等着吧。一直等到第二天，日头往西摘呗了，果然来了二十多人。贼眉鼠眼，到了地方，就是翻船这地方，下了水了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真把这五只木箱给捞上来了，送到北岸的边上，他们也喘了半天气，哎。哎呀，真不容易啊，这回咱们哥们可发了财了啊，拿家伙把它撬开，刀砍斧剁，把笼子破坏了，就是木头箱子砸开了，里头闪出五尊石佛，他们左检查右检查，翻过来调过去的看，出来石佛一无所有。哎，这个泄气就甭提了，嘿嘿，咱上这个当可不浅呢、啊、这五个和尚就为了这五个石佛费这么大的劲，你说咱这是何苦来的，该的倒霉呀、啊、呸，走，一哄而散。他们走了，这五个出家人一看他们走了之后，一切安静下来了，来到石佛的近前，阿弥陀佛，打完起手，磕完了头，再一看箱子不行了，他们手里头没有工具，只好放弃这箱子来挪动这五尊石佛。书中代言，每座石佛轻了下也有四百斤，重就得五百斤了，那是有分量的。这五个人怎么个挪法呢？哎，他们想了个主意， 一步一步挪，五个人架起一尊石佛往前走一百步，把它放下，回过头来再挪第二尊佛，二尊佛挪的地方再挪第三尊佛，就一步一步的倒着往前走。您想一想，本来山路又不好走，他们又没有什么吃的，再负这么大的重，走不动啊！一天只走出一里地去，眼前发黑，饿得动不了地方了。默然就说：“师兄啊，无论如何咱得吃点东西啊，咱没修行到时候咱还得吃饭呢。”阿弥陀佛，咱找一个积善的人家能赏赐点善斋。说好听，那阵那人的都穷，没有一家过得富裕，尤其在这山沟沟里头更难，东凑一口西凑一口，实在不行喝点水也行，忍饥挨饿又走出半个月去。这半个月走了也没，这五位师父积劳成疾呀，他们岁数也不一样，受的这苦也太多了。头一个是安然大师，浑身发烧得了病的，还得背着他。安然大师一摆手：“师弟，算了吧，把我留在此地，你们走你们的吧。”师兄，那怎么能行？怎么能把你扔到这？不行了，我是实实在在不行，我要赶奔极乐世界侍奉我佛去了，你们要好自为之。说完了没气儿，头一个安然大师故去了。接下来往前走还有四个人，这四个人是陆续淘汰，老二老三老四全不存在了。没过一年的时间，四位师兄都走了，就剩下默然大师，因为他比较年轻，即使年轻也奔六十了。默然大师是好不伤感呐、啊，还有五尊石佛，腰中分文皆无，这个路怎么个走法？没有办法，一边化缘一边往前挪。饥一顿饱一顿，这一天走来走去，走到个去处叫飞云寺，是个庙，这小庙还不大，赶紧过去一叩打山门，出了一个小和尚。小和尚一看都是出家，怎么回事？你有事儿啊？请问老当家的，肯否把我收留一夜，我来挂单。
你等等啊，
去报告老师。这庙上就爷儿俩，他老师叫苦禅，苦禅大师赶忙接出来了，一看这个样儿，对面这个同行太可怜了，还有五尊石佛，我猜不出来怎么回事，让他进去详细问情况。默然大师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要说人不伤心不落泪，他这和尚他也懂得七情六欲，边说边哭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苦禅大师也陪着掉眼泪：“阿弥陀佛，七灾八难我们都在难中啊，你不必着急了，我小庙不大，吃饭不成问题，你就住在我的庙上，咱们共同修行，另想对策。多谢多谢。”人家好心把他留下了，把五尊石佛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挪到殿里头去供奉起来，烧上香。默然大师把圣旨也高高的供上，就压在释迦牟尼佛的脚下，而后 在此休息。书说简短呐、日月方长，过的日子太苦了。他们白天出去化缘，要不就没有吃的，有时候化得来就吃一顿，化不来就饿一顿。爷儿几个就这么苦恼岁月。简短解说，半年之后，苦禅大师也不行了。这一天，苦禅大师把默然唤在眼前：“师兄，我要离开你了，我不行了，又赶奔西方极乐世界侍奉我佛，我要走了。”“别介，您可不能走，您走了，这庙上的事儿谁来打理？”“师兄，我想好了，我走之后，这小小的庙宇就拜托给你了，你就执掌此庙，往后你要好自为之吧。”说完了死了。又走了一个，默然大师在这任了主持，管着庙上的一切。一切什么呢？就是没吃的。带着那小徒弟照样还化缘，这样年复一年，又过了三年的光景，他也支持不住了，快70岁的人了。这天觉得力不从心，他知道自己也闹了病了，一有病无钱医治就等个死，感觉到危机了，把小徒弟唤在面前：“徒儿，我有几句话要牢牢记住。”“老师，您怎么了？您可不能走。”“哎，我不想走，不好使啊，命也，时运所致，我不得不从啊。”“徒儿，我死之后，第一，你就把飞云寺改个名字，叫五佛寺，纪念五佛，这是头一个意思。第二，皇王圣旨你要保存好了，那是咱的纪念嘛。你等待着辽东有人来找，你就有了救了，就赶奔辽东千朵莲花山。”为师的话你记住了？“我记住了。”哎，说完了他也死了。只好五位师父在路上于是长辞，剩下徒弟守着飞云寺，改了个名叫五佛寺。这一个人就更清苦了，他呀就盼啊盼的、盼辽东来人，何年何月能盼着？就这地方交通信息极不发达，什么人能走到这被山沟里头来？有句话叫痴心妄想啊，真是痴心妄想。按下他怎么不说，翻回头再说千朵莲花山，五大禅林奉旨派出去五个和尚迎请五佛，那如何壮观，大家高兴的不得了。可走了一天又一天，走了一年又一年，盼呐盼呐盼，盼了一辈子也没盼着消息。而且五大禅林的师父住个都圆寂了，又换了一茬新人，新人又不存在了，又换了一茬新人，一辈子一辈子往下传。简短解说，传到多少辈？传到18辈。18辈，一辈打30年，10辈就300年，18辈500多年，多长的时间。国家方面改朝换代，今天换了这个朝，明天换了那个朝，简直换了9朝18帝。现在到了什么时候？就到了明朝的初年，洪武年间。咱们单说龙泉寺来个和尚，这和尚叫静安。静安和尚出家有道，德行甚高啊， 这人非常慈悲，他从陕西草堂寺来的，到龙泉寺这儿挂单。挂单呢，就不是龙泉寺正式的和尚，是有客情，在人这儿住着，得给人家干活。但是这静安和尚人缘极好，修行极高，非常勤劳肯干，博得本寺和尚的一致好评，大家都喜欢他。这一天，静安和尚到七岭子化缘，到了七岭子了。七岭子是个集市，人比较多，三六九的大集，他赶上集市能化缘多一点。哎，遇上个怪事，有一个小孩，这小孩才五岁，没人管，没爹没娘，哭哭啼啼，要吃要喝，过路的人看着惋惜可怜，但是没人伸手援助。静安一看实在太可怜，把孩子抱到怀里头，孩儿啊，不要啼哭，来来，吃点东西，这是我化缘化来的，吃点。这孩子狼吞虎咽还就吃了。这样吧，你没有归宿，跟我到庙上去吧。他就把这个小孩领到龙泉寺，到这儿怎么跟人家方丈说呀，我是来挂单的，是客情，还领个孩子，怕人家当家的不同意呀，还偷偷摸摸的。其实啊，这当家的也挺善良，睁一眼闭着一个眼，就把这孩子留下了。这庙上就多了一个小孩，你还真别说，这孩子聪明伶俐，四五岁什么事都懂，你干活他也干活，反正吃饱了就行。这孩子五岁非常听话，谁不喜欢这样的。哎呀，静安和尚一看这孩子长得是虎头虎脑啊，长大之后必成大器，我要好好抚养他成人。但这个地方不是我久待之处，这是客情，我得寻觅一个安身之地。他心里想的，他这徒弟也这么想的。光阴似箭，这小徒弟正好到了十岁了，给他起个名字叫红光，因为他满面红光，起了这么个名。老师就跟他说，你呀，长个心眼儿，咱们寻觅一个安身之地，你看怎么样。啊，行。他每一天上山采药打柴火，哪儿都溜达，溜达到佛头山。这佛头山下有滴水崖，有个洞叫滴水观音洞。咱们前文说过，李世民就进过这个洞，他发现这个去处太好了，在这修行比龙泉寺还好。看完之后回去跟老师说了，老师一听甚是满意。红光领着老师到了滴水观音洞，老师实地一考察，好，就在这儿了，就在这儿。打这之后，爷俩不辞劳苦，搬石和泥用土，天天在这施工，修了三间房子。这三间房子叫靠月西房，他们就有安身之地了。哎，分着好几间，有经室，有待客室，有厨房。这爷俩心里头是非常高兴，又在这住了几年。红光和尚到了18岁，长大成人了。老师发现这红光啊，哪儿都好，听话，老师叫干什么干什么，错事不敢干。只有一件事让老师不满意，为什么呢？他不好好的诵经，他记不住，你那经文教他一遍又一遍，教一遍又一遍，学完了就忘。唯独对武艺他感兴趣，往常龙泉寺和尚集体练武，他竟偷着看， 回来就比划怎么抬腿，怎么伸手。哎呀，老师一瞅他这个人呐，还是重武不重文呐。算了，投其所好。他告诉洪武王，你要练武我不反对，你好好念经，念完了经你随便去练武怎么样啊？好嘞。洪武王特别高兴，练武离开老师得远点，上哪儿练去呢？他选了个地方，就是佛头山。到了佛头山顶上了，他一看，哎，这地方真宽敞，宽了下有七八丈，长了下四五丈，这远离我老师也不打扰，我就可劲练呗。简短解说，念完了经他就来练武。一来二去的，师父就想，他一个人练武怎么练得这么大劲儿？莫非有什么吸引他？我得偷着观察观察。这一天念完了经书，徒儿去练武，他得暗中跟随。暗中跟着上了天梯，到了五佛顶，他一看呢，怪不得呢，不是洪武王一个人，陪着他还有个小白胖小子。哎呦，这看见小子这好看，红光满面，又白又嫩，戴着红兜肚，瞅着十分有人缘，而且拳脚这些功夫都比红光强得多。哦，怪不得把红光给吸引住了，这孩子是谁家的？莫名其妙。等到晚上没事了，他把洪武王叫到面前，徒儿，为师问你点事儿，你要跟我实话实说。老师您问，我从来不敢骗老师。那好，我且问你，陪着你练武的那一童子，他是谁呀？家住哪里？姓字名谁？哦，你问这个，师父。我马虎了，我从来都没问过，我就知道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天天陪我练武，他家住的什么地方我一无所知，我从来也没问过。和尚一想，徒弟没说过谎话，他说的是真的，那么徒弟不知道了，我不能不知道。明天我还去，我把这孩子叫住，问出短长来。哎，就这么办。书说简短，到第二天了，念完经，洪武王走了，老师赶紧收拾收拾，在后头跟踪，他要一探究竟。
听众朋友，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今天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